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量，今年前四个月增长率超过了30%，其中增速最快的是食品，有些品类其中包括糖果，对华供应量增长了数倍。在购买俄罗斯农产品的国家中，中国排行第一位。但是不管怎样，考虑到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现有的出口量和所希望的以及可能达到的量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那么俄罗斯食品面对自己的竞争者有着怎样的优势呢？这些产品进入中国有着怎样的制约因素呢？我们就此咨询了了解其中内情的人，或者说他几乎了解所有的情况。我们试图从中国最大的俄商品经销平台俄品多公司董事局主席于伟那里寻求答案。于总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的商品在中国卖的都挺好的，食品尤其是食品类，那您觉得是哪方面的因素吸引了中国消费者来购买这个俄罗斯的商品呢？是质量还是价格因素呢？
这样，这个事儿呢，首先我觉得俄罗斯商品呢进入中国市场这么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呢，就是说，说句不好听，就是欧美制裁。欧美制裁造成了这么几个结果。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关注它怎么会就这么就短短这几年呢，就以前从那个甚至不能自己自足靠进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变成一个完全可以有出口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是这个普京总统啊，领导这个团队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比较聪明。那么他没有在制裁的时候呢，过度依赖于邻国，而是呢就大力的就发布了很多政策，我也看到了相应的一些个政策和这个资金扶持这方面的，那大力扶持农业和畜牧业，那么连带食品产业。我觉得这块呢是他应该短短这几年把这块做起来了，等于这样。那么这是第一方面受制裁的鉴定结果。第二个呢就是卢布贬值。那卢布贬值呢，这个我现在接触，你看我们现在有77家的中国供货商和10家的俄罗斯供货商。那么这些供货商在我的除了俄罗斯的企业以外呢，我的77家没有一家原来是在这个食品啊这个流通领域去这个做经营的，基本上都是做出口的。都是做对俄罗斯出口的。那么进入制裁以后呢，卢布贬值，他们出口做不下去了，他们很被动的由这个原来的出口转向了进口。最开始说大家都是很随意的抓了一些个东西过来，结果一尝试，还是这个食品这个行业，俄罗斯的这个跟食品关的这个类别的这个商品呢，在中国销的比较好。我觉得这还是因为一种产生一种被动的这种关联。那第三个问题呢，那就是现在你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现在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不论从大型国企啊，还是到这些那个遍地那些小店呢、啊，都涉及到什么三聚氰胺呐、那个地沟油啊，什么这个毒的那个不好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个事件和宣传，甚至包括学术领域，你看现在也对就转基因这种争论是非常严重的。你像俄罗斯呢，离我们都有这么近。那么它的这个生态环境呢又这么好，而且又结合了很多的这个比我们管理更加苛刻的，比方说对农药、对化肥、对什么食品的这样的这很苛刻的这种限制政策，这都是形成俄罗斯这个商品呢进入中国的这种原因。那么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呢，现在很有钱，就是大家都在讲消费升级嘛。
对，
那消费升级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对外国商品食品的这个购买力这个欲望增加，销量也增加。那这个东西呢，自然也会波及到俄罗斯的这个进口食品。不管怎么说，对中国来说，民以食为天嘛。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俄品会这个商城的网站，然后仔细看了一下。
俄品多。
俄品多，对对，俄品多这个网站商城。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俄罗斯，我们不是不会在这个名当中起会这个名。
我知道，我看了您的网站。 然后我注意到，就是食品类里面有植物油、啤酒、面粉，还有蜂蜜，还有巧克力。但是那个素食类里面，我就没有看到上面标了有香肠、火腿这些肉食品，但是实际上里面是没有内容的，鱼类也没有。那您能说一下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些商品呢？现在
我的建议啊，你如果你有时间呢，去我们这个口岸的这个就是黑泽的那家店去看一看，或者是不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我们商品陈列的这个照片。这个事儿呢是个很尴尬的事儿，我们已经多次跟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呢反复提这个问题，但是一直解决不了，就是民贸和大贸进口首饰冲突这个问题。您知道这个现在的俄罗斯食品进口呢，目前我们接触的有80%都是民贸进来，因为民贸呢比大贸进口要便宜至少20%以上，从整个成本来说。那么这个东西好处呢，就是说把俄罗斯食品的价格降起来了。不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造成了食品呢向外推广没法推广。那些民贸进来的那个食品是不允许往边境省份之外的城市去推广，所以说我们比方说我们现在有3000 SKU 是吧？是现在这样，但是我从中间筛选出来的符合条件的有大贸的观点手术权的，那也就100多种。所以说在网站上登出来的我们会很小心，因为网络上你知道有专门的中国的就有专门靠这个卫生的嘛，叫打假的那个队伍，发现你的漏洞，比方说他知道你哪款商品的进口手续不全，他会给你找麻烦。哎，如果你去我们的这个边境省份的这个线下店去看看，那个商品是琳琅满目的，我觉得你想能看到的商品都有。但是线上呢是面对全国，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我们也在呼吁，就是中俄两国之间什么时候能把这些个商品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类别的商品呢，跟你知道都在限制进口，包括油面都是在限制进口，就是说它不是不让进口，但是你看有要许可证的，有要进口配额的，但是类似于肉类和奶制品是完全不让进口，
这是主要是政策原因对吧？
对对对对，我们只要从民贸的这个方式能进来一批在这个线下店来销售，但是你要是做线上或者说做大型的超市的话，这些东西虽然你有，但是你做不了，你也进不去，因为你没有手续。
好的，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俄罗斯的厂家都想把商品销往中国，就是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那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阻碍呢？
我是87家，我的最新的统计就是这87家的那个商人呢，供货商都在我的平台上面进行经营，线下的还有线上，这里边有10家是俄罗斯企业，但是规模也不是很大的那样的企业，大部分都是俄罗斯的贸易公司，生产型企业比较少。那么其他的17家就完全是中国的俄罗斯商品的代理商，他们呢这个基本上都是获得了俄罗斯的生产工厂对中国某个区域的授权，生产商是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没有发现哪个中国商人或是哪个俄罗斯工厂从战略的眼光去对待中国市场。因为现在呢，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注重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现在一年1.5万亿的这种粮油食品的这种销量，那么俄罗斯这块呢，连0.5%都不到进口到中国，就中国这个市场对他来说应该是非常庞大的。我也搞不明白到底是生产能力的问题，还是说倾向于欧美市场出口不注重中国市场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到目前为止，我没看见任何一家的这个俄罗斯的企业，或者任何一家大的代理商，从战略的角度来布局，来把它产品布局中国市场。比方说你的代理制度，比方说你的商标管理，比方说你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适消费路，甚至产品的包装是不是适合中国市场等等，这些一切的问题，我觉得他们都是很被动的在尝试市场，而没有人在主动的在做这个市场的推广，就是我们搞不懂的。哎，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现在已经有很多随着俄罗斯产品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现在有很多仿冒品也出现了，您能说一下哪些产品最容易现在就是经常被仿制呢？
这个我见得太多了，
假冒品，
这个我见得太多了。这东西咱们首先咱得这么说，就是对俄罗斯商品的定性啊，您刚才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就越来越好，我承认越来越好，但是本质上现在还不是个刚性需求的这么一个过程。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老百姓北方还可以，北方边境省份还是可以。你比如说北方，像黑河呀、绥芬河呀、像满洲里啊，像这些城市的居民呢，他们已经把俄罗斯商品这种使用消费已经成为习惯了。你比方说油、面、 你像我们家已经很多年，就是我们在哈尔滨嘛，但是我已经我自己有很多年都不吃中国的那个面和油了，我全是俄罗斯的。但是这个事儿，这个行为呢，只是适合于边境地区。中国的其他的内陆省份，尤其是那个比较消费能力比较大的这样南方省份，现在还是把俄罗斯商品偶尔当做这个送朋友或者是尝鲜的这样一种消费行为，还不是刚性需求，比较难过度的事儿。能不能过渡到刚性需求，这个东西就得两国，甚至两国政府啊，或者这些企业都得互相做努力了。但是前提是上前，就是前提是上，一旦形成刚性需求，那这个量可能是放得非常大，而且我觉得俄罗斯的生产能力满足不了刚性需求。现在刚刚冒头的一些个商品，中国的这个假，中国这个造假，你也知道它是没有底线的，哪个东西好，那么哪个东西假货就多。我自己就亲自查到了面粉啊、巧克力啊、那个豆油啊，包括一些个海产品呢、这些全部都有造假的，而且造假的这种方式呢和规模甚至地域现在都有了很大的这种，应该说对他们说，咱们讲不好意思，是算进步。你比如说现在以前就在中国境内造假，现在已经到境外了。据我所知，就境外就有几个厂子，中国人自己建的厂子，在境外造假，完了伪造一些出口手续。从老百姓来讲，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区分。甚至我们都没办法，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叫营销，就是这个对客户的服务的这么一个组。这个组的桌子上就放了两部俄罗斯的电话，因为我这个办公室正好设在江边上，就阿姆尔，就黑龙江江边上，我可以使用俄罗斯的这个信号，所以我就把这个接听组就放到那儿了。就这个组的功能，这个组的有一个作用是啥呢？就是说一旦我们产生对货物的这个归属产生怀疑，这个组就会立刻拿到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去跟工厂去核实。尽管我们是这样，但是我们根本做不到什么呢？做不到在俄罗斯工厂造假出来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检验呢？怎么定性呢？这是很难的问题。在中国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查到，如果你经过手续的批次啊、批号啊，就是关于这个单，那这几单几张，要是对不上，我们就不会售卖你的货。但是它要都有的，那你怎么办？它就是俄罗斯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那你怎么办？这个笨。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能说一下俄品多公司未来有什么样的商业计划呢？
商业计划呢，那肯定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们最近的计划就是这样，就是说肯定第一个要加大那个渠道建设，那肯定是跟不下去这两部分。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商品呢，虽然它的生产能力有限，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对中国市场来说还是供大于求，也就是说是在我们渠道销售方面目前还没打开。尽管我们现在有8个店，但是对中国市场来说呢是太微不极其微不足道了。那线下这部分呢，我们分两块。第一个呢，就是销售场所的这种基础建设。那现在的计划就是跟目前准备跟成熟的这些大型连锁商超在谈合作。我们已经接触了几家，准备在他那个店里呢进行这个品牌植入，完了再把我们的商品放进去。如果合作要是能谈成的话，那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冒出这个100家、200家俄品多，就是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物流和仓储体系的这种建设。我们现在也在中国铁路和俄罗斯铁路，昨天还跟那个俄铁的有关部门在谈这个问题。我们想把这个资源，中国的保税库的这个资源和俄罗斯铁路的资源，把它整合到一起，就给我这些客户呢提供一个价格最低，而且清关检验最便捷的这样的一个通路。同时呢，这些仓储体系呢还能跟我线下和线上的这些销售体系能够做配套，这是我的第一方面计划。第二方面计划呢，就是肯定要加大宣传力度了。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作为媒体也帮我们呼吁俄罗斯这个政府。
好的，
一定是最根本的，绝对不是说我们一个公司能够完成的事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宣传计划，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让老百姓能听到关于俄罗斯的很纯净的这种自然环境的这种介绍，这种声音和这种画面，那么老百姓自然的就会想到了食品的清洁度的这个问题。就是能策划出几次通过文化交流啊，或者是政府间合作的一些项目，能不能够植入我们这个品牌和俄罗斯这个产品这种宣传。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能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祝愿您的俄品多项目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谢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